欢迎收听《谢谢你曾来过我的世界》有声小说，作者仲尼，演播金恩玄，第25集。我回到家之后，整整两天，他看也没看我一眼，一整天就坐在窗台上，眼神忧郁地看着远方，连睡觉都趴在窗台上。当然，我也没有理他。那时候我正在气头上，每天给他很少的猫粮，想要让他知道厉害。后来我静下心来想想，毕竟是自己不对在先，猫有猫的生活方式，我又不是上帝，怎么能够强求他做什么呢？想通了这一点，我就开始试着化解冷战。起初我装作没事发生一样，摸了摸毛毛的头，和他一起看着窗外，他也不管我，只是毫无情绪地绕开我的手，从左边的窗台走到右边的窗台，然后坐下，继续凝视远方。我见方法不奏效，想起了以前毛毛只要听到一种猫咪零食妙鲜包包装拆封的声音，就会欣喜若狂地追着我喵喵叫。于是我若无其事地把猫碗拿到毛毛背后，放了少许猫粮。毛毛仍旧当我不存在。我拿出妙鲜包，故意把拆封的节奏放慢。毛毛仍旧倔着脾气，眺望远方。我拿着已经拆封的妙鲜包，在毛毛面前晃了晃，再把妙鲜包挤到猫碗里，香味扑鼻。毛毛终于无法淡定，扭头不屑地瞟了我一眼，喵，然后就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后来的几天，我连续让毛毛吃不同的妙鲜包，虽然毛毛看着我的眼神仍旧很不屑，不过慢慢的，他睡觉的位置又从窗台上挪回了床角。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这样的，猫是能感觉到自己即将死亡的动物，当它感觉到生命即将终止的时候，它会趁着主人不注意，把和主人待过的每一个角落走一遍，用这一生和主人在一起的温暖回忆来坚定面对死亡的勇气。猫有灵性，它知道它的离去会让主人伤心，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会选择偷偷地离家出走，待在一个主人找不到的角落里，等待生命结束。2013年中，毛毛突然食欲不振，上吐下泻，我火速带着他去了宠物医院。医生告诉我，毛毛得了肠炎，一连三天，又是打针又是吊瓶。疗程结束以后，过了一个多礼拜，却仍不见病情好转。我质问兽医，他说这种情况应该是小猫在出娘胎的时候就没有好好照顾，身体底子不好，抵抗力差，扛不住小灾小病。眼下所有能用的办法都用了，能不能熬过去就要看毛毛自己的造化了。那段时间我跟公司请了假，专门待在家里照顾毛毛，按照医生交代的，每天给他做鲜鱼，清水煮鸡肝，来给毛毛补充营养，增强身体抵抗力。而毛毛仍旧是食欲不振，吃不了一点就跳到床上去睡觉。随着毛毛睡眠时间越来越长，我几乎寸步不敢离开他身边，生怕他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之后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一天夜里，我做了一条完整的鱼，放在毛毛的猫碗里。毛毛随意舔了两口就回到了床上。我看毛毛没什么食欲，我的心情也就跟着低落，只好抱着毛毛一起躺在床上。一人一猫，一起沉沉睡去。睡梦中，我摸摸怀里，空空的，摸不到毛毛的身体。我猛然间惊醒，我找遍了家里，都不见毛影。 来到厨房，我看到我刚给毛毛做的那条鱼被完整的放在我吃饭的碗里。我愣愣地看着我碗里的鱼，想起之前看过的那篇文章，泪水一下就决堤了。想来毛毛一定是知道自己的生命就快到尽头，偷偷地跳出窗户，躲在某一个我看不见的角落里，永远地睡去了。我看着鱼，心想着这傻妞连临行饭都留给了我，黄泉路上挨了饿，谁来喂你？我虽然毫无食欲，但仍旧抽泣着用尽全身的力气吃完了毛毛叼给我的鱼。毕竟这是毛毛留给我最后的心意。整整一夜，我睁着眼闭着眼都停不下来有关毛毛的画面。最后实在受不了了，颤抖着吃了两颗安眠药才勉强睡着。熟睡中，我昏昏沉沉地闻到一股极臭的屁味儿。我随手打开昏暗的小灯，我看见毛毛就像小时候一样躺在我的枕头边。那一刻，我的心情又是温暖，又是悲伤。毛毛的猫灵一定怕我寂寞，所以来到了我的梦里陪我。我含着泪看着毛毛，我甚至不敢太用力呼吸，怕梦就这么醒了。再相见，又不知是哪一个年月。毛毛翻了个身，朦胧地张开双眼看着我，见我眼含泪光的满脸傻笑。毛毛满脸不屑地伸了个懒腰，跳下床就往房门外去。我生怕毛毛走出了房间门就会从我的梦境里化为虚无，当下十万火急的起身就要追出去。谁知道起床的动作太猛，左膝盖以百斤之力磕到了床角，一阵剧痛让我差点没飙出泪来。我忍着剧痛一步一步往房门外跳去，跳着跳着越想越不对，咦，在梦里怎么会痛呢？天哪，我这不是在梦里。我狠狠扇了自己两巴掌，又确定了几遍我没在做梦，当下疯了一样朝毛毛的猫厕所跑去。我欣喜若狂地打开猫厕所门，力度之大，毛毛吓了一哆嗦，还粘在肛门上的半条屎被我吓得硬生生地憋了回去。不管脏不脏臭不臭了，我歇斯底里地把毛毛捧在怀里，又哭又笑。毛毛，你真的是毛毛吗？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去，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一人承受不来。
毛毛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挣扎着从我怀里蹦了出去，背对着我往前走了两步，眯着不屑的小猫眼，回头瞥了我一眼，那表情仿佛在说，
都大人了还这么幼稚，你以为你马景涛吗？
然后尾巴一摇一摆地走进猫厕所继续拉屎去了。有人说养猫的男人会越来越像猫，这点我深有体会。毛毛喜欢睡觉，可以在任意时刻任意位置突然睡着，仿佛生怕错过任何一丝睡意。后来我也习惯了抓住睡意就睡的生活模式。曾经我在某一个下午的回家路上突然困了，就把车停在路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清晨。醒来的时候，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交警的罚单。那天之后，我觉得抓住睡意就睡才是最科学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办公室里弄了一张简易床，家里看电视的沙发也换成了可伸缩的睡眠沙发，车的后背上备了一床毯子和一个眼罩，开始生怕错过一丝睡意的生活。毛毛和我互动撒娇不会超过20分钟，而后就逃离我的怀抱，做他想做的事情去了。但只要我在家，无论他做什么，都会确保我在他的视线之内，他才能安心。 我试过好几次趁毛毛不注意换个房间待着。过不了多久，毛毛就会屁颠屁颠的到处找我，直到找到我了就过来蹭蹭我，然后找一个看得到我的位置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渐渐的无法和朋友甚至相互喜欢的人太过长时间的无目的相处，总觉得聚会吃饭聊天一个下午时间恰当，再加一碗光阴圆满，再久了就难免嘈杂。与此如此，我宁愿待在随时可以见到你的地方，静静地想着你，太想你了就去看，你不在身边的时候就用心去体会心里对你的爱意。每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毛毛就会远远地观察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声音他不讨厌，外形他又看着顺眼的话，就过去嗅一嗅这个人的味道，如果三观都通过了，他就能有幸成为毛毛的自己人，从此再不避讳。但如果毛毛觉得不喜欢这个人，就会以闪电的速度扭头找个角落藏得严严实实，而后这个人无论来家里几次都不可能再见到毛毛了。久而久之，我慢慢失去了跟谁都能相谈甚欢打成一片的技能了。在一些公众场合遇到气场不对的人，若是迫不得已产生了对话，我只能浑身不自在地礼貌性地回应人家，然后抓住任何一个可以回避的机会逃之夭夭，尽量不要在他面前出现或者目光产生对视。我曾经买下一条绳子，异想天开地想带毛毛下楼遛弯，谁知道绳子刚绑好，毛毛立刻趴在地上动都不动，就像一块抹布一样，宁愿被拖着走也不肯站起来。我给毛毛买过猫床，但他至今没有在上面睡超过十分钟。我也想过训练他站着走路什么的，到后来发现这一切都是异想天开，猫有猫意，人力不可强求。不经意的，我开始回避各种各样的酒局，各种各样的派对，不再陪女孩子看我不想看的电影，不会为了工作需要了解大众品味去看我不感兴趣的综艺节目和狗血电视剧。而这一切都是已经形成习惯之后我才猛然间发现的，无关宽容和理解，我只是习惯了在大多数非必要性的抉择上选择更加倾向于尊重我自己的意愿。许多朋友说毛毛跟我生活久了，连眼神行为举止五官都跟我越来越像了，其实我知道是我越来越像他了。如果你决定收养一只猫，那就请你养它一辈子，因为习惯了家养的猫会渐渐地丧失独自生存的能力。如果你因为种种原因决定将它放生，那就相当于把一个没出过城市的孩子扔进森林里，那孩子有一千种可能会死在那里。猫不会和人过度的亲密，那不是它不爱你，而是它有自己的方式陪伴着你。猫只有十年的寿命，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睡觉，这意味着一只九岁的猫只有三年是清醒的。所以当它破坏了家具，弄坏了电脑，请宽容一些，原谅它，因为你的生命里会有很多的三年，可以养很多只猫，但它唯一的三年里却只有一个你。猫醒着的时候会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清理毛发，比大多数的人爱干净，所以如果可以，请打开房门让猫进到有空调的屋子里，和你一起睡在被子里。它比谁都爱睡觉，如果它睡得温馨舒适的话，它绝对不会有多余的精力来吵醒你。人类和猫的大脑负责情绪的区域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有的情绪，他们都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有关猫的传说，都免不了提及灵性。所以不要把猫当作奴隶或者玩物，如果可以，请把它当作一个朋友，一个伴侣。相信有一天，它会走进你的心里。